橄榄树。所以圣经里用橄榄树来形容一个家，来形容一个家庭，就像橄榄摘子一样。那么尤其是神的大家庭，每一次大家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就好像橄榄摘子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呢，乃是根据一棵橄榄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它的根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拿撒勒从什么地方来呢？为什么这里跟拿撒勒有关系呢？因为这里枝子在原文就是拿撒，就是拿撒。所以我们知道，讲到拿撒勒，就是拿撒的人，拿撒的人。那么如果是拿撒的人，那我们要问说，这个拿撒勒这个从哪里出来的呢？很明显是有，很明显是，也很明显的是什么呢？是大卫皇家的人，没有疑问的。所以根据考古学家认为说，这些拿撒勒这一班的人应该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根据他们考古追踪的结果，他们最早应该是从这个巴比伦回来，是后来才回来的。回来的时候起头呢，他们就大概就住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从那里呢，然后再迁移到拿撒勒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以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中心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主耶稣不是在那里最早遇见几个门徒，最早遇见的是约翰还有安德烈，然后呢他们就叫他们的哥哥来，就叫他们去彼得来，所以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所以可见那几天主耶稣是一定住在那个附近。那么主耶稣能够住在附近，就证明说这个主耶稣他既然从拿撒勒来的，所以在那一带一定有他的亲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十八个月在加利利亚一带做工的时候，他是以加百农来做他的工作的中心。那么到了最后180年，最后的半年的时候，他工作中心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我想，我在这里顺便的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多加上这句，这尤其是最近的考古，那么就叫我们对于拿撒勒就应该有更清楚的认识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么他所以称为拿撒勒人，因为他是拿撒的人。拿撒是谁呢？拿撒就是从耶西的那个墩那个本他的根所接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既然讲到弥赛亚，既然讲到受膏者，既然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当然要住在拿撒勒，因为他根本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乃是大卫的儿子，所以下面的家谱乃是皇室的家谱，他留着乃是皇家的血裔，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最后，都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犹太的王，都给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知道说，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王，如果他是王，他要出来流亡，为什么？因为他就像大卫怎样做王一样，大卫是先逃亡，从一个旷野到另外旷野，到处的漂流，然后最后坐在宝座上。那么不止如此，主耶稣也这样，你看见吗？他明明是王，他应该叫别人流亡的，结果他自己逃亡。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王。所以最后呢，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回到哪里？回到他的本家，回到拿撒勒。因为每次想到拿撒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果然就是按着圣经里所预言的，我们的主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所预言的那一位，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你看见圣经啊，马太他第一章第二章，你看焦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是怎样的王。一面他虽然被弃绝的，但是却是神所高的，他的的确确虽然最后他长大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拿撒勒。好，那么这个呢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那么到第三章呢，现在慢慢启示越来越清楚了。因为这很明显的，这个王他背后当然有个国度，那个国度就是但以理书第7章给我们看见人子的国，那是没有疑问的。现在你看见人子果然降生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有80次，最少80次他说我是人子，人子，人子。所以现在呢，人子要建立他的国度， 他怎么建立他的国度呢？那么那个国度叫什么呢？简单的来说，你如果仔细的去读整本的马太福音，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非常的清楚。我再说，马太最有资格给我们马太福音，因为他是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他知道说有的东西是他买不来的，他很多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财富他可以买来，他可以用拍卖的方式，用最高的价钱可以从罗马的武士手里就得到了收税的权，他可以做个马太，这个他能做，他能够用钱买了一部分的罗马帝国，但是他不能。你看你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的主给他取了个名字，他本来叫利未，现在叫马太。马太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恩赐，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买到罗马帝国，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买到全世界，但是你永远不能买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叫做天国。所以让我们记得，马太当他把马太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你看见他一直围绕着一个很中心的点，从来没有离开过的。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同的地方。这有就是为什么有人说马太福音比启示录要难读十倍的地方，有它的原因。因为我们普通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仔细，我们普通读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圣灵在背后原来是有个思想的，那个思想从来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那个主题的。好，那么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好了，施洗约翰就出来了。那么在犹太的旷野他就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好了，既然马太32次提到天国，那么既然在马太福音之外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讲到天国，那么虽然保罗曾经提过一次，那个原文是 heavenly kingdom， 指的属天的国度说的，但这里呢是指的 kingdom of heaven 或者是 kingdom of heavens。 但是不管怎么样，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国度不是金银铜铁，也不是那四只兽，不是的，也不是后来我们知道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知道说结果那个以色列的国终于变质了，他本来应该是属神的，应该为神来做见证的，结果他们居然能够起来借着不法之人手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清楚，等到讲天国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马太，尤其是马太他自己曾经为罗马帝国效力的，现在他为天国效力，现在他为天国他有许多话要说。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第一个你听不见他自己的话，第二他只要说话一定都是基督直接说的话，而且他尽可能的把里面所有叙述的部分尽可能用最少的数字把它描写清楚，让腾出来的空间让我们的主痛痛快快的尽量的来说话。所以我们在说在全本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我们的主的话讲的最多，我们的主的话讲的最清楚的应该是马太福音。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懂不懂马太福音，问题是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是不是还是知道这一点故事那一点故事那一点故事就完了呢？不是的。所以巴不得这一次我们经过这一次的追求以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应该主会给我们一条路是很清楚的。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在旷野说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不止主耶稣，不止约翰怎么说，后来主耶稣呢，约翰这个入了监以后，那么主耶稣呢也起来传道，他讲的道同样是一样的道，也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然后呢主耶稣就打发12个使徒就到以色列迷失一样那里去，然后告诉他们说有一个信息你要传给他们，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那么无论是施洗约翰，无论是主耶稣，无论是主耶稣的门徒，你会发现说尤其是如果你往以色列迷失一样那里去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解释天国是什么，因为听众都懂得很，都懂。所以当施洗约翰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需要解释什么叫天国吗？不需要，所有的听众都知道天国是什么。那么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也是如此，还有尤其是今天如果你打发你的门徒到外邦人中间去，那不同，你要解释一下，你要解释一下到底天国是什么。但是现在呢不， 现在既然是到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这些人都有根基的，这些人对旧约他们多少有些底子的。那么你们讲到天国的时候，就可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讲的人知道他讲的明白，听的人他知道他听得清楚，这里没有可能有误，这里没有有误会的可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听众他们能够不需要解释他们就明白什么叫天国？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讲天国到底指什么来说的，你一定要回到到底当初这个圣经里面讲天国的时候是怎么讲，不是我们来下定义的。如果是我们来下定义的话，很简单，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这个天国就是诸天掌权的范围。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当然在天的领域之下，这个我们懂，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回到起初，回到为什么马太福音当他讲天国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替他的读者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因为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乃是犹太人，所以他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那么尤其呢，如果这个又他的门主耶稣的门徒又是打发到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所以你知道，就着这一般对象的来说，你不必讲到底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天国。那么反而呢，当你对外邦人，比方说路加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那许多地方你看圣经就解释了。很明显，当他解释的时候，你知道是指的那些人根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这很自然的圣经就加上一笔。但是为什么这里没有加上一笔？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能明白，他们知道说天国指的什么来说的呢？那可见他们的知识是从旧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你回到旧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旧约在什么地方提到天国，让他们觉得知道什么叫做天国。那么很自然的，你知道神的话语有连续性的。那么既然呢，你是对这一班的人，他们都受了教导，他们都对于旧约的圣经非常的明白，所以现在那个答案，最基本的答案，当然是到旧约里面去找，到底旧约里面什么地方给我们看是天国。好，那么我们知道说，无论根据四福音，无论根据考古的记载，就是古历史的记载，那么特别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特别马拉基以后，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间还有他们的一些的书籍，那么整个的书籍你就各方面收集起来，你就知道说，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光是在主耶稣马太福音里这样说，你就在别的书籍里面你看见犹太人讲的天国，他们都知道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严格说来，对于这一般听众来讲，只要讲天国这个字，他一定追只追到旧约一个地方，不是创世纪，也不是出埃及记，不是的，他们一定追到但以理书。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是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中间。你如果真的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能够没有与但以理书的底子。许多时候我们都但以理书，我们好奇，我们要知道今天世界的前途是怎样，因为讲到大人的像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忽略了，其实呢，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有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就是但以理书。如果但以理书我们明白了，如果但以理书我们没有误会的话，那么你读马太福音就不会有误会，你很自然就知道说到底这里天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可以说就是天国这个字的出处。我再说，尤其是我们借着那个时候的书籍，犹太的书籍经典也好，犹太有些经典，我们可以知道说，就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你只要和别人讲你天国，大家一定是追到但以理书，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大家看第二章，第二章特别是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那么现在很稀奇，为什么这列王在原文就是好几个王，对不对？那么这句话 有我们知道我们要有背景才行，我们要懂得那个背景很清楚的。不是但以理不是看见一个巨人像吗？那么他的头是金的，他的胸是银的，他的肚腹是铜的，腿呢是铁的，所以金银铜铁，那么很明显就是那个巨人。然后到了